今天我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主题，叫做别只当粉丝，要从 level 1变成赋能者。在四福音里面，是耶稣整个做门徒训练的精华，也是最棒的教战手册。它充满了管理和治理的智慧，也包括了传承的智慧。它揭露了天父爸爸一个最深的渴望，就是人人都能够像耶稣，让万民都做主的门徒。耶稣亲自以他的生命来影响生命。所以当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别只当粉丝，其实在教会的里面有许多的人是耶稣的粉丝，但是不一定是耶稣的门徒。我们来一起看一段的圣经，在马太福音第四章19-22节，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。
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他。
从那里
往前走，
又看见
弟兄二人，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，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。耶稣就招呼他们，他们立刻舍了船，别了父亲，跟从了耶稣。
在这两段经文的里面，我们都看到，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第一件做的事情，他就是招12个门徒。他在山上祷告，神就向他显明，他要寻找的这12个门徒到底是谁。在这两段的经文里面，都讲到一件共同的事情，就是他们跟从了耶稣。所以当我们在讲到不要只做粉丝，我们要从 level 1来进入到赋能者的时候，什么叫做 level 1呢？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委身在神的话语，不只是做粉丝，还要实践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是道成了肉身，意思就是这位神是可以看见，可以听见，可以摸到，他是行走在我们的中间，他的荣耀是向我们彰显的。这个叫做道成了肉身。在约翰福音1:14里面讲到，道成了肉身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各位，我们都知道这段的经文所描述的是谁？是耶稣。这段经文描述的是耶稣，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各位的是，这一段经文也在描述你跟我应该有的生活形态。请你们听好来，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成为神，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，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道成了肉身。所以今天神也借着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活能不能准确的来代表神的国，能不能代表我们所信的这位神。因此作为基督徒的跟随者，这句话就是我们最好的标杆。人们是不是能够从我的身上看见耶稣的影子？人们是否能够从我的口中听见耶稣会说的话？我的每一个选择和生活方式是否能够代表耶稣？那么你是否愿意舍弃？哇，重点来了，当耶稣去呼召了约翰，呼召了彼得、西比泰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些人都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刚刚在经文里面讲到，他们就舍弃了他们的船，他们舍弃了他们的网，渔网，他们也拜别了他们的父亲。所以亲爱的家人们，今天当我们讲到要建造荣耀的教会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们要一起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。而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一定要懂得一件事情，就叫做舍弃。它并不代表我们现在就要跟我们的父母亲来告别，而是说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，我们跟随他的时候，有一些旧有的思维、旧有的生活方式、一些不合神心意的生活习惯，我们必须要舍弃。所以当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是不断的被更新的。舍弃代表了舍弃旧有的思维模式，舍弃 甚至于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精力，我们付上代价。就像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服事团队正在招募一些童工，我们的交通组在外面风吹日晒，他们也是付上了代价，他们可以坐在大堂里面舒适的来享受聚会，但是他们却选择付上代价。我很喜欢有一本书叫做《耶稣代言人》，这本书是引领我进入到天国文化我读的第一本书，就是成为耶稣的代言人。我今天不是来跟各位讲到这本书的内容，因为当我看到这本书的书名的时候，我马上就有了一个启示。这个启示是什么呢？这个启示就是，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耶稣基督的代言人。阿们。如果今天我要在一个，假设是一个美容公司，我要在那边工作，我要成为他们的代言人，我必须要确保我的皮肤非常的细白，非常的细嫩，所以我可以成为他们的代言人，对吗？你看，我都是用他们的产品。或者是今天你如果要瘦身，你说你看，我都是用他们的产品，我才可以拥有这么姣好的身材。同样的，今天当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代言人，那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的一言一行，你的生活形态，你的模式，你口里所说的话，都能够为耶稣基督代言。 Amen。 就当我在2010年是我第一次参加天国文化特会，你知道我想跟各位说，1982年当我重生得救的时候，我非常渴慕神的话语，我在第一年我就把圣经读完了一遍，加上我这个孩提时候所背的一些的经文，在那一年我真的心里面非常极其渴慕。我在学校里面我主要修的是圣经跟英语两个主修，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读了很多的圣经，我等于是从非常基础的我开始来建造自己的生命，读神的话语。有大学四年的时间，我在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教会，也是非常注重圣经的。但是在2010年当我参加天国文化特会的时候，你知道海迪·贝克牧师、比尔·强森牧师，还有包括菲利·曼都法牧师，他们站在台上讲道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坐在下面，你知道我就在想，他们读的跟我是同一本圣经吗？我不知道各位你知不知道我在讲些什么。你知道我就发现，原来他们对神的话语的那个领悟是完全超乎了，已经超越了我只是在字句上面的钻研。我开始引领进入到一个从神的话语里面去领受到这样的启示，而这样的启示改变了我的生命，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。就像今天我跟各位来分享道成了肉身，在过去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什么，我们总认为这是指的耶稣基督的。但是当我开始我的思维开始有了转变的时候，我就领受到道成了肉身其实指的也是我们。请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，我们不是神，但是神他自己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，他道成了肉身，意思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准确代表这本圣经，代表耶稣基督所要传讲的话。所以今天当我们做主门徒，我们就是做他的代言人，从跟随开始来实践神所吩咐的一切话，不是只有做粉丝而已，而是能够往为耶稣代言的标杆前进。告诉你旁边的人说，我们都要成为耶稣的代言人。不但这本圣经这么重要，我们需要读圣经，我们需要灵修，我们需要默想，我们需要领受启示。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们需要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。亲爱的家人们，为什么我这么鼓励你去参加方舟营？因为在方舟营的里面有一个敞开的天，你非常容易领受神的话语，包括许多的恩赐， 也有可能在方舟营的里面被开启。圣灵保惠师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，你不要去思想你要怎么说话，或者你说什么话，因为到那个时候，圣灵必会把当说的话放在你的口里。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圣灵的工作。如果今天我们要成为圣灵的代言人，耶稣的代言人，我们更需要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因为那就是耶稣所做的榜样。有一次我去西雅图去服侍，服侍结束了以后，有一个很可爱眼睛水汪汪的女孩子跑到我的面前，她问我说，钟姐，她说我的爸爸还没有信耶稣就过世了，她是不是上不了天堂？各位，你知道如果你读过圣经，你知道圣经的教导，你的答案一定会是对，你爸爸上不了天堂，不是吗？但是在那个时刻，你知道我做了一件事情，我就跟神祷告，我说，主啊，我要怎么回答这个一个困难的问题？我要怎么告诉他你的爸爸到底是上了天堂还是下了地狱了？你知道在当下当我祷告的时候，突然圣灵给我一句话，我就告诉他说，你跟你爸爸传过福音吗？他说有。你爸爸为什么不信呢？他说，因为他说，如果我信了耶稣，就没有人拜你的祖父祖母，没有人可以拜祖先。但是你跟妈妈如果要信耶稣，你可以去信，我不会拦阻你。你知道我就心里面一直在跟神祷告说，主，我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？在当下我就告诉他说，你的爸爸能不能上天堂，不是我说了算，但是今天你爸爸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他释放你跟你的妈妈可以信耶稣，这就是为什么你今天会站在这里。如果在未来的日子里，你可以带领你身边还未信主的人可以来认识神，成为上帝的孩子，那么今天你问我的问题就不需要再问第二遍了。这就是我给他的答案。很多时候当我在做牧会，我在牧养，在解决帮助弟兄姐妹解决他们生命难题的时候，我真的没有答案。我们多么需要来跟随圣灵的声音。你会发现当你去读四福音，耶稣很多时候在面对人的问题的时候，他常常是答非所问。有多少人注意到了？他甚至于有的时候问说，还会反问说，那你说呢？那个人说我不知道，耶稣就说，那我也不告诉你。我们常常会觉得，哇哦，你知道当我们去研读四福音，我们了解到认识耶稣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就开始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生命，我们开始与圣灵对齐。约翰福音第14章26节，但百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这一切的事来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话。第二个就是要委身于你的领袖。我特别打了一个 S， 因为我们的领袖不是只有一个，我们的父母亲是我们的权柄，我们的传道人牧师是我们的权柄，我们的小组长也是我们的领袖。在这个跟随的过程当中，不都是愉快的，但是却能塑造你的生命。让我再说一次，你需要委身你的领袖，因为跟随的过程不都是愉快的，但是却能够塑造你的生命。有三位在神学院修博士的牧者，他就联络我，他说我要写论文，是要写门训。三位牧者在不同的时间点问我，他们同样都问到三个问题。他说，牧师，真道灵粮堂这么兴旺，我想要知道你们的教会门训是用什么教材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你们教会门训是用什么方法？第三个问题，请问你们门训要多久的时间？知道这三个问题，没有一个问题我真的答得出来。有人在笑，没有一个问题我答得出来。因为当我看四福音去读耶稣，他在四福音里面他怎么带领门徒的时候，我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门徒跟耶稣生活在一起，门徒跟耶稣一起侍奉。 在会堂的里面，在旷野的里面，在进入到罪人的家中，耶稣是随时教导的。所以当时在这个访谈的过程当中，我就告诉他们说，我说如果你真的一定要我讲出一个什么东西来，什么道理来，我说在我们的教会，我们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一定要去参加方舟营。他说方舟营是什么？方舟营是经历神营会。如果一个基督徒，一个门徒，你没有跟神相遇的经历，那么对上帝的认识永远都只会停留在知识的层面。同意的说阿们。所以为什么要去参加方舟营？你要给自己一个与神相遇的机会。你说用什么方法？没有什么固定的方法，耶稣也没有固定的方法呀。当他医治瞎眼的，有的时候是唾沫，有的时候怎么样，又用不同的方式叫瘸腿起来行走，每一次他用的方式都不一样，因为他是与天父对齐的。同样的，在教会的里面，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要陪伴。我们在教会的里面，我们一起祷告，我们一起面对难处，我们一起走这条不容易的道路。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模式。我们不是要上多少的课程，或者是我们坐在教室里面，我们一定要用什么样的方法，要去找多少的人写功课，要背多少的经文。请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，这些东西都非常的重要。但是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只是寻找方法，寻找配方，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去 copy 一些策略， copy 一些模式。到底要训练多久？各位，门训是一生之久。 Amen。 门训是一生之久。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核心的同工，是他们在读高中的时候我们就带领他们了，还有一些人在读初中，现在有的不在我们的教会，他们在别的教会或者是在外州，再回到他们的原居地，在那边侍奉。但是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啊，我们甚至于有我们曾经带过的门徒，哇，进入到婚姻的里面，哇，非常私密的话，他就来问我说，钟姐，我应该要怎么办？这门徒是一个关系，它不是一个课程。所以今天耶稣他亲自给我们做了榜样，他的门训是落实在生活跟服事的当中。各位，你要听好来，学习的关键是在于看见。你看见了什么？神借着周遭的人事物创造学习的平台，有正面的，有负面的，都是训练我们成为门徒的养分。各位，当大卫来跟随扫罗的时候，大卫容易吗？扫罗绝对称不上是一个好的门训者，称不上是一个好的老师。他不但会欺骗，他嫉妒心，对吗？他还要去追杀一个帮助他的人。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归纳扫罗的优点在哪里，我只能说他就是高富帅。但是大卫就是专心的来跟随扫罗，以至于在他逃亡的过程当中，神就来训练他如何来做门徒。各位，我要讲的，我不知道你听懂没有，扫罗绝对称不上是一个好的门训老师，但是大卫却看见他需要顺服自己的领袖，他看见他不能够伸手去杀害一个神的受膏者。我们在看，当大卫躲在亚杜兰洞的时候，有300个欠债的、心中苦恼的、困窘的来跟随大卫。请问大卫容易吗？来牧养这些人也不容易啊。那这些人来跟随大卫的时候，大卫是在最风光的时候吗？他并不是在最风光的时候。各位，请你听好来，你不要以为只有最厉害的领袖才配得你来跟随。今天神有可能使用一个落魄的领袖来门训你的生命，重点是在于你有没有看见。如果你今天没有看见在他生命里面的产业， 如果你没有看见神为什么把你放在这个领袖的旁边，你就错失了被领袖被神门训的机会。我必须要说，在我自己的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我的领袖大多数，我的属灵领袖大多数都是让我翻白眼的。他们有很多的优点，但是很多时候有让我翻白眼的时候，我相信有的时候我也会让你们翻白眼。但是每一次当我在翻白眼的时候，家人们，我的重心，我的焦点不是放在这个人的软弱上，而是我如何在他的软弱上来学习上帝要我学习的功课。各位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在圣经里面说，那些有钱的人要进神的国是难的。很多人就以为神不喜欢有钱人，错了，耶稣身边有很多的有钱人呢，连他的坟墓都是有钱人奉献的。为什么有钱人要进神的国很难？不是所有的有钱人都很难，而是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比我们的领袖更厉害，当我们看不上眼我们的领袖，当我们觉得他不配我跟随的时候，家人们，你知道那叫什么吗？原谅我这么说，那叫骄傲。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有，那就是有钱人。在圣经里面讲的不一定真的是有钞票的人哦，是当我们觉得我们有，我们会，我们懂，我们比我们的领袖更加的厉害。今天我要告诉各位，这些曾经让我翻白眼的这些领袖，他们正是塑造我生命成为领袖非常重要的导师。因为当他们每一次做一些事情让我翻白眼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主啊，我要学习谦卑，我要学习专注来跟随你。因为今天我服侍，我不是只是服侍我的领袖，我的心是一个儿子的心，我要服侍的是这位神。而今天神把这位领袖放在我的身边，让我来学习谦卑，让我学习顺服，让我学习专注。就是我都很想放弃，我不想再服侍的时候，神说，你是为谁在服侍？我今天在真道，我做，不管是当我是在代职侍奉，或者是后来做传道人，有些跟我们认识够久的，你们知道，我曾经跟神说，主啊，可不可以把我们带去别的教会，我们祷告，但是神没有允许。我们曾经真的做过这样子的祷告，我的老公说，神啊，你要再不出手，他白眼已经翻到后脑勺了，神啊，你再不出手，我真的连基督徒我都不想做了。这真是我们生命的经历，我老公坐在这边，我们真的走过这段路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在最艰难最困难跟随的时候，正是上帝要塑造你生命的时刻。所以今天我回过头来，我再来数算神的恩典。今天我们的带到同工告诉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，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些让我生命翻白眼的领袖。但凡在我的里面有那么一点点值得被称赞的领袖的特质，是因为这些人在我的里面让我学习谦卑，让我学习专注，让我学习懂得尊重同工。所以家人们，你要委身你的教会，委身你的小组，委身你的领袖，委身不断的学习。因为圣经说万事都互相效力，阿们吗？请问万事有没有包括不好的事、负面的事？有没有包括不愉快的事？有没有包括在小组里面的一些的问题？在服事当中跟同工中间的摩擦，请问有没有？有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铁磨铁会磨出刃来。所以神会借着这些人来塑造我们的生命。请你搞清楚，我们不需要为我们的领袖负责任，我们只需要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。所以很重要的是你的看见是什么， 而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呢？因为产业是从先成为儿子来的，所以我们要先成为神的儿子，有儿子的心。请你有手机可以拍下来，神让我们从不完美的领袖身上来学习如何拥有儿子的心。我们永远不会真正知道自己里面存的是什么样的心，直到我们的领袖、老板或牧师做了让我们翻白眼的决定的时候，才会显明出来，不是吗？ Amen。 在一个充满欢乐，哇， I enjoy everything so good， 你根本不知道你里面装的是什么。这是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，让我不舒服的环境里面，神就会问你说，你看见在你的里面是什么。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到今天那些让我翻白眼的领袖，我学会他的忠心持守。他在牧会的当中多次受打击，经历失败，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，这是我的看见。那些让我翻白眼的领袖，让我看到在他们的治理的缺失的过程当中，我学会知道怎么样避开同样的错误。我可以看到我的这些领袖，他们怎么样在神的话语每次一感动就流泪，帮助我常常检视自己，我的心是不是持续的保持柔软。第三个，就是在盟约的基础上，我们要建立父子的关系。在盟约的基础上建立父子的关系，拥有儿子的头衔，你可以拿手机把它拍下来。拥有儿子的头衔跟儿子的心是两码子事。儿子的心是不计代价来服侍父亲，正如耶稣服侍天父。儿子的心是建立在关系跟盟约上，而不是建立在事工的上面。我们看到耶稣，他是透过苦难来学习顺服，来表明对天父的忠心。而保罗也是在患难之中来显明他跟随神的心志。我们今天能够跟随，不是因为我们的领袖是完美，我们能够跟随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儿子的心，我们是神的儿子。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，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有一个头衔招待同工，每个礼拜都有轮值，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儿子的心，你每个礼拜都在做招待同工，有多少人知道我在讲什么？因为我有儿子的心，这是我的家，是我爸爸的家。每个礼拜来到教会的人，我要让他感觉到回家的幸福，回家的温暖。你不需要站在台上是做敬拜团的，你坐在台下，每一个人都是敬拜团的，不是吗？因为我有一个儿子的心，我知道今天当我坐在台下，我认真的敬拜，我大声的敬拜，大声的祷告，我对这个家在整个敬拜扛台整个敬拜的属灵氛围，我是有责任的。你不需要对敬拜的负责人、敬拜团的主领负责，你只需要对神负责。每个礼拜我来到教会，我看到地上有垃圾，我去把它随手捡起来，注意到教会的整齐干净，不是因为你是清洁鼓掌，不是因为你在值班，是因为你有儿子的心。有在这些年间，会有一些人来跟我说，钟姐，你可不可以做我的属灵妈妈？有一次有一个姐妹来就问我这个问题，我看着他，我很难拒绝他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说这些年我很小心，因为他比较 sensitive， 比较敏感。我说我这些年从来没有认谁做我的属灵儿子跟女儿。我说当你足够信任我，当你愿意接受我对你的生命说话，当我们有了这样的关系，我们就已经是了。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要有一个头衔，让我告诉你，有一个头衔永远都不会改变，它会决定你的生活形态，它会决定你每个礼拜来到教会，你只是来做礼拜，还是你会感觉到我在这个家中是有份的。 就当我们有儿子的心，同样的在盟约的关系上面，我们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。跟你们分享两个真理，第一就是一旦你拥有儿子的心，你就会开始领受产业。马太福音10章41节，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而得奖赏，就得先知的奖赏，人接待因义人的名接待义人，就得义人的赏赐。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讲到接待，接待它的原文的意思有拿取，注意哦，注意哦，有拿取、接受、握住、接纳、欢迎、认可。第四个，请你大声念出来，包括你要忍受你的领袖。各位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今天是在一个盟约的关系里。还记得上个礼拜我跟你们分享，当那个姐妹来告诉我说，为什么没有叫那个软弱跌倒的人在全教会公开认罪悔改，我就告诉她，如果这个人是你的丈夫，是你的儿子，你还会这样做吗？你还会叫我让他公开认罪悔改吗？家人们，这个叫做为父的心。如果今天我们的领袖、我们的小组长是我们的配偶，是我们的儿子，是我们的女儿，你会怎么样来对待他们呢？今天我们是建立在一个盟约的关系里面。第二个真理就是属灵的产业必须透过为父的心来传承。所以我们脱离了粉丝的阶段，我只是读圣经，哇，耶稣 Oh you're so good, Oh great, you know, 你祝福我。从 level 1跟随耶稣，你愿意舍弃你生命当中一些你的骄傲、你的所矜夸的。你要跟随耶稣的时候，你更需要做一件事情，是你必须要来传承。因为传承不仅是教条的递交，更是一种生命的关系。保罗在宣教的过程当中，他常常用父子的关系来讲到属灵产业的接续。他说，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10000，为父的却不多。保罗在讲什么？保罗在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为父的。跟我说为父的，跟我说为母的。你知道，当你把你身边的弟兄姐妹，当你把你的领袖、把你的同事当成你自己的孩子，为父的心就在你的里面。所以要认识天国文化并不难，是你要站在一个父亲的高度，你再来看你周遭的一些事情，你会突然发现你可以豁然开朗。在提摩太后书2章1节，他也讲到，我儿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，你要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所以家人们，我们从 level 1我们要进入到赋能者，就是 empowerment。 为什么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不断要兴起领袖，不断的传承，不断的可以建造？所以如果今天你是在教会服事的，你在招待团队，你很有热情，你说我一定要训练出一个跟我一样有热情的。如果你是在敬拜服事，你是弹奏乐器的，我一定要训练出一个可以跟我一样可以打架子鼓的，可以弹贝斯的，可以带领敬拜的。如果你是小组长，你要说我要兴起能够跟我一样可以带小组的，有信心恩赐的，有传福音恩赐的，有慷慨恩赐的。每一个人上帝都有给你产业。一个人的强大不叫成功，能够带出一群跟你一样厉害的人，那才叫传奇。英文是 legacy。 不要只顾着自己跑，你的经验跟生命需要备份到别人的生命里面，这就是赋能者。所以你的价值是取决于你造就了多少人。 Amen。 你可以拿手机把它拍下来， This is a good word。 让我们来学习，我们可以带着一些人帮助他们来认识耶稣，让他们可以一起来经历我们所经历的，我们可以世代传承。我们常常高估一年可以做的事，却低估了我们10年能够成就的。我们常常高估了一年能够做的事，但是却低估了10年能够成就的。 Amen。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的短片。
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是门徒，而门徒和基督徒有什么分别呢？现代教会很少用门徒这个字来形容耶稣的信徒， 全球有超过20亿人自称为基督徒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对基督徒这个字有一样的理解。有些人觉得他们是基督徒，因为他们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，或者曾经在布道会觉志。有些人认为他们做了一些宗教的行动，会祈祷，曾经受洗，会去教会，就是基督徒。可能你身边很多人都会说自己是基督徒，但讲到门徒时，好像是另一层次的呼召，用来形容一群特别成熟或委身的人。事实上是这样吗？耶稣是否对基督徒有两个标准？一个是做普通的基督徒，有低一点的标准，而另一个是门徒，标准和要求比较高。而你是否能够选择做一个普通的基督徒或者是门徒？当你阅读福音书时，你会发现耶稣从来没有用基督徒这个字眼来称呼他的跟随者，耶稣每一次都是呼召人做门徒。基督徒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其实只出现过三次，希腊文里面基督徒代表着基督的跟随者，或者是属于基督的人。直到在主后42到47年，在罗马时代的叙利亚省一个叫安提亚的城市，基督徒这个字出现来形容在那个地方越来越多的人，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。基督徒这个字亦都让基督的门徒不再被归限为只是犹太人，而是所有不同文化不同民俗跟随耶稣的人，以致门徒能够继续完成耶稣吩咐的大使命，将福音传到地极。基督徒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在使徒行传11章26节，根据路加所写，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。换句话说，门徒和基督徒基本上是同一个意思。基督徒并不是指一个不一样层次的信徒，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是一个耶稣的门徒。他们的意思在基督教历史的发展下逐渐扭曲，但按照圣经新约，两者之间其实毫无分别。我们再看门徒这个字，它在福音书及使徒行传出现超过230次。我们可以理解门徒为用信心回应耶稣呼召的人，对耶稣完全的顺服，并且是用生命学习像耶稣的人。某些人认为门徒是比那些所谓普通的基督徒更高层次，或者是更委身的基督徒。他们以为耶稣对他的跟随者有两个不同程度的标准，但事实上耶稣对跟随他的人只有一个标准，就是成为门徒。正如耶稣在复活后给门徒一个普世性的使命，就是要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耶稣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明显的，这里只讲到一个标准的跟随者，就是门徒。而耶稣给的使命也非常明确，就是要他的门徒继续使人做门徒。耶稣时期的门徒其实就像现在的学徒，一个学徒会跟从他的师父，观察学习和模仿他的手艺或技术，以致最终能够像师父一样做到师父可以做到的事。一个人如果只是在班房里学习师父教导的知识，就算他能够背到师父所讲的每一个字，但不能够在班房外应用和实践这些教导，他只是一个课堂的学生，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学徒或者门徒。一个真正的门徒不只是学习师父所知道的，更要实习师父所做的。就好像你学功夫，任凭你将武林秘籍背得滚瓜烂熟，但你从来没有练习过如何打出这些招式，没有任何实战的经历，你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徒弟。相比起很多打功夫的理论，更重要的是你能够使用这些招式。所以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最重要的是你能够学习耶稣的榜样，做耶稣所做的事，这就是真正的门徒了。今天想跟大家
好，家人们，我们从位置上起立。我觉得最后的这个短篇应该非常的清楚，让我们看到其实在圣经里面你找不到所谓的门徒、基督徒、平信徒领袖或平信徒这样的一个标准。当我们说到我们要建造荣耀的教会，我们要一起来建造的是来建造我们作为门徒的一个生命，不论是耶稣带门徒或是保罗带领提摩太，都完美结合了身份的转换，从奴仆到儿子，跟关系的运作就是父亲与儿子的互动， 当我们以儿子的心来对准神，我们就进入了继承人的身份。当教会或群体当中产生为父的心，属灵的权柄、智慧、恩膏跟产业就能够有效的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。所以今天我们要信息要停在这里，让我们能够从粉丝变为 level one， 从 level one 能够变成一个赋能者。在真道灵粮堂，当我们在建造荣耀教会的时候，我们不但能够传承使命、建造门徒，我们也能够立行真道，让我们把神的话能够活出来，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耶稣基督的代言人。 Amen 吗？